好了，虽然他没有正式听见过福音，虽然他没有听过耶稣基督为他钉十字架死而复活，虽然他没有听见耶稣爱他，但当我们跟他分享耶稣的爱、耶稣的救恩，还有耶稣真的能够改变我们，真的能够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生活的里面，你会发现这一个的人向着神是那样子的敞开，是像是那样敞开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对于我们神的儿女来说，神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说，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已经赐给我们，在基督里面已经赐给我们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那么今天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好的一个土，我们心里面预备好来迎接主给我们这样的丰盛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个是没有人能够取代你的，没有人能够取代你的啊！我们在很多聚会里面，也是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你会发现在众多弟兄姊妹们当中，有些人听了信息他就很容易受感动，有些人听了信息他反而一直皱着眉头，有些人听了信息他会有一个很喜乐的一个领受。不是因为信息的本身不一样，是人心里面一个光景不一样。所以我相信，如果我们今天要在每一样的一个聚会，无论你个人与神亲近的时候，或者在聚集的当中，在特别聚会的当中，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预备是一个很重要领受恩典的一个预备的工作。我记得这一次我们七月份参加江牧师特会的时候，他常常跟弟兄姊妹们提高一个点，你们如果在聚会的当中，都特别在特别聚会那么嗨的时候，他的意思是说，如果在特别聚会里面你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他会说这个不是最算数的，最算数的是你回到家之后，是你回到家之后。你知道吗，在最后一个晚上江牧师呼召的时候，几乎全场的人全部都到前面去，这一次的聚会是2000多人啊。而江牧师提醒我们一个点，真的要为耶稣活不是今天这个晚上，真的要为耶稣活是回到家里面去。在变化山上面，主耶稣的三个门徒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亲自看见主耶稣彰显的荣光。彼得说在这里真好，他还看见了摩西，他还看见了以利亚，在这里真好，主啊，为你搭三个棚子啊！他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不要下山了。可是真正的荣耀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有那一个功用的发展，是下山之后。下山之后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下山之后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一个更深的工作。荣耀的彰显是一个开始，绝对不是一个结束。凭着我们的自己，我们是没有办法抓住神的，只有神自己的显现，只有神自己向我们说话，只有神亲自向我们显明，那一个力量是我们未曾经过的力量，那一个认识是我们未曾经过认识，那一个光照也是我们未曾看见的。唯有这一个神的显现，神自己才能够抓住我们这一个人。我们读两处的圣经好不好？这两处的圣经在我生命的里面，我一直非常的宝贵，我今天还在经历，我盼望我们都能够来经历这两处的圣经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跟十九节，我们先读第十节。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。跟你旁边人讲，神爱你。不是我们能够爱神，不是我们知道爱神，也不是我们会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。无论你今天认不认识神，神都爱你，更何况今天你已经接受了神的爱，所以会有第二处的圣经。第一处圣经我想是神给所有一切他所造的人，只要你今天是神所造的人，神就说不是你爱我，乃是我爱你。当你领受了神的爱的时候，你生命里面就会有一个很奇妙的改变，由不得你，是由不得我的。就是第二处的圣经，我们读一下第十九节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。 弟兄姊妹，这个爱不是我们天然的爱，这个爱不是你对你儿女天然的爱。我听过很多的儿女跟我讲，我只要到15岁的时候，我有办法的时候，我就离开家到住宿学校去。我听过很多的孩子这样跟我讲，或者说他今年已经是30-40岁的人了，他说当他小的时候，他说只要我有办法，当我15岁能够到寄宿学校去的时候，我巴不得赶快离开家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不是因为他的父母亲不爱他，不是，乃是这个爱是他没有办法接受的。今天我们能够爱，是重新的爱，是一个新的爱，是一个新的认识，是一个新的领受，是一个新的成长，并且是一个新的发表。我们今天还在过程的当中，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。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也要承认，神的爱进来之后真是不一样。跟你旁边的人讲，你爱因为神先爱你。感谢主，神先爱我们，不是在我们愿意开口接受耶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，乃是这个爱一直持续不断，一直到什么时候？到永世，神都爱我们。所以今天我们的爱，当那一天接受耶稣的时候，不过是一个开始。今天我们都在一个成长、扩大、增加之中。好，跟你旁边的人讲，神的爱没有穷尽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彼此对待。我虽然知道你的爱不完全，我虽然知道你的今天的爱还有许多需要成长的地方，但是今天因着我对神的认识，我对你永远不失望，因为神能够做人不能做的工作。我们在上一个主日的时候特别提到彼得凭着他自己的血气，凭着他自己的勇敢，当主耶稣被卖那一个晚上，耶稣还没有被卖的时候，他还说呢，主啊，我愿意为你舍命啊，我就是同你下监啊，我都是什么甘心乐意的。可是当那一个晚上，当耶稣真的是被捉拿的时候，彼得3次不认主。主耶稣知道人不能凭着自己抓住他，但是主耶稣也知道，如果我亲自向彼得显现，如果圣灵降在他的身上，他就得到一个他从来不认识的一个生命力量与胆量，这个是超过他自己所能够明白的，因为神认识他自己的力量。我们读一下《使徒行传》4:43，当彼得、当约翰、当这些门徒领受了从上头赐给他们的圣灵之后，他们真的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的表现，因为他们领受了神真实的生命力量。我们一起来读，他们见彼得、约翰的胆量，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就稀奇，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。我们必须恐吓他们，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。于是叫了他们来，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。彼得、约翰说，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叫做神抓住了我们。彼得并不是没有跟随过耶稣，彼得并不是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彼得并不是不知道使耶稣能够行神迹奇事，但是如果不是圣灵降在他的身上，如果今天神不是在他永远的旨意与他的心意里面、时间里面一次再一次向我们显现，人凭着自己永远抓不到神。弟兄姊妹，跟你旁边的人讲，我需要神在我生命中显现。如果今天你跟我讲，哦，我在哪一个聚会的当中、特会里面被圣灵充满，神向我显现，弟兄姊妹们，那不过是一次，神不会只一次向你显现，神不会只一次向你圣灵充满。感谢主，你得着了，但是神的恩典不会停留在那个地方。彼得的胆量 跟我们一般人讲的不怕死是不一样的。刚才我们有唱一首诗歌，那诗歌的歌词非常的好，彼得的胆量跟一般人也有会不怕死的，你有没有听过？有啊，共产党刚刚解放大陆的时候，你知道到韩国去的有多少人是不怕死的吗？很多人都不怕死的。你知道我们吃国民党奶水长大了，我们也不怕死啊。曾经啊，彼得的不怕死跟我们这一些人的不怕死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彼得的胆量里面，因为他的脸上面他的口中是有光彩的，人的不怕死里面是满了仇恨的，杀老美啊，我才不怕死啊，美帝主义啊，帝国主义杀呀，对不对？这叫不怕死。彼得的胆量里面根本没有这一个，彼得胆量里面是神的一个光彩，彼得的胆量里面是一个对人一个无限的怜悯，跟盼望他得的耶稣基督的爱与恩典。你知道今天几号回教圣经里面多少的回教徒是不怕死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啊，肉身炸弹我不怕死，我一引爆几十人跟我陪葬。彼得的胆量根本不是这个胆量，彼得的胆量是什么？我传耶稣，我就是为你们舍命，我一点恨，我一点抱怨都没有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个胆量是神给他的，是圣灵降在他身上有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我不怕死，这个力量到底是从哪来的？感谢主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子。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不能不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主观的经历耶稣基督。当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人要在你身上看到听到闻到耶稣基督。很多人就问我说，马牧师，神造我们五官很有意思哈，眼睛耳朵鼻子嘴巴，他说我最不懂的哈就是鼻子，他说鼻子对我来讲永远是一个奥秘。他说神为什么造我们鼻子呢？神为什么造你鼻子？呼吸，有的人用嘴巴也可以呼吸啊。还是什么？嗅觉，很好。嗅什么呢？
味道，香气。
很好，非常靠近了。是有什么香气呢？哦，它真是有一悟性啊！你的鼻子就是用来闻耶稣的香气的。耶稣的香气能不能闻得到？你要赶快说 yes， 会，是闻得到的。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，真的很多人做见证啊。传福音，他在传福音的人身上，他闻到耶稣啊。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，你以为就是充满我们的灵吗？能不能充满我们的身体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不能不说。如果今天圣灵充满我们，我们对于神没有经历的时候，你说也是没有什么可以说。我们对于神的经历，我们对于神在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累积的经历太重要了。跟你旁边的人讲，每一天都是大日子，因为神正在你生命里面累积那个香气。今天如果你的丈夫你的妻子还没有信耶稣，或者是说你的妻子常常跟你吵架，你的丈夫常常跟你不和，弟兄姊妹，神用这一些每一天的生活小事情做什么？要充满你，要让你的妻子、你的丈夫、你的孩子能够闻到你身上的耶稣啊！要不然他的鼻子是为什么被创造有的？不是只有食物啊！阿们。所以人凭着自己是没有办法抓住神的，你没有办法抓住神。 就算你能够抓住神，到有一天如果神真的怜悯你的时候，你才知道原来你抓住的神根本不是神自己，根本不是神自己，原来你是抓住你自己。使徒保罗蒙恩得救的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出现过三次，这是我唯一能够记得的，如果有人能够改正我的话请改正我。同样一件事在同一本书里面记载过三次的只有这件事情。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，并且我相信我们也能够经历。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保罗那样子紧紧抓住神他的结局是什么样，可是当神向他显现，当神抓住保罗的时候他的光景又是如何。我觉得这是神今天在新约里面给神儿女的特权，也是给我们无比大的恩典。我们先读使徒行传第九章一到六节。扫罗就是保罗啊，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煞的话，去见大祭司，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，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，无论男女，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他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起来进城去，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。好，我们再读十七节十八节。亚拿尼亚就去了，进入那家，把手按在扫罗身上，说，兄弟扫罗，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，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，又被圣灵充满。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，他就能看见，于是起来受了洗。当扫罗他紧紧抓住神的时候，他所做的一件事，他觉得他能够为神做的大事就是捉拿基督徒。你看看他为神大发热心，他所敬拜的神，他所侍奉的神，好，如果我换句话这样讲，他所爱的耶，他所爱的神，这么到一个最大的一个地步，没有人能够超过他的，结果他所做的就到各个地方去捉拿基督徒，不仅仅在耶路撒冷捉拿基督徒破坏基督徒，他还超过了耶路撒冷到大马士革去。你说这一个人用不用力？用不用力？是不是普通的用力？我想你我当中大概没有人还能够做到那么用力，可是他的用力刚好跟他所认识的神相反，他紧紧抓住的神，他所侍奉的神刚好跟这位真正存在的神相反。可是那一天神怜悯了他，当他没有进到大马士在路上的时候呢，哇，这句话真是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？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四面照着他？他有没有地方跑？有没有一个地方是照不到的？没有。是不是神真的把他抓住了？是不是真的把他抓住了？真的把他抓住了。那个不是普通的抓，那是全然的把他给抓住了。他一被抓住的时候，他马上他有一个反应哈，让我们所认识的神哈，你是没有办法去解释分析，你也没有办法去理论的。但是当神真的临到你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是神。你问我为什么知道？就是你知道。我蒙恩得救的那一个晚上，神跟我说话，从来没有，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神跟我说话，但是我就知道跟我说话那个就是耶稣，就是我在礼拜五 Bible Study 的时候，他们在圣经里面讲到耶稣，我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声音是什么。你如果问我说 马弟兄，你怎么知道那一天跟你讲话是耶稣？我没有办法跟你解释，但是我知道是耶稣。那一天发生在扫罗身上也是这样，当神从四面，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的时候，扫罗说什么？扫罗说什么？主啊，你是谁？他知不知道是主跟他说话？知不知道？真是知道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这样子的经历，因为神借着圣灵临到你的身上，那个光照在你身上的时候，你里面一点黑暗都没有，你知道真的是主向你显现，是耶稣向你显现，是神向你显现。他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他知道真是主，他就是这位主，是不是他一直要侍奉的主？是不是？就是这位主，是不是他那个全心想要敬拜，用他的全部的力量抓住的主？就是。但是他没有办法知道他是谁，所以他说什么？主啊，你是谁？耶稣回答他了，他说什么？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个显现从此之后在保罗生命里面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。我不是说那一天的显现就完全改变了耶稣，而改变了扫罗，但是那一次的显现的确让扫罗开始有一个天与地之间的一个翻转，把他整个的世界全部都翻转过来的。所以当保罗第二次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保罗第二次传福音的时候，保罗有三次被差出去传福音，当保罗第二次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人就说了，那一个什么搅乱天下的人来了，那一个人就是指的保罗。英文是这样子翻译的，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。 为什么？因为神先把保罗 turn upside down。 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今天在生命里面你有很多的难处，你有很多的挑战，神必须先把你 turn you upside down。然后你有那个权柄让你周遭的环境 upside down。 我们常常的祷告是这样子，主啊，我今天的环境这样子的不好，我今天环境这么多的挑战，主啊，把我的环境全部都怎么样 turn upside down。 结果我这一个人呢没有改变。我们盼望环境有改变，我们盼望别人有改变，我呢一点都没有改变。可是神是先把你 turn you upside down。这个力量是我们从来不认识的，这个力量你是没有办法分析出来的，但是神就是有这样的办法。你要不要？要不要？你要的话神一定给你，因为神爱你。星期五的时候我在 YouTube 上面听信息，我们常常在 YouTube 上面听信息啊。那位弟兄说，神不偏待人，阿们。神是不是只偏待扫罗、保罗？不是。跟你旁边的人讲，神不偏待人。我自己觉得圣灵为什么把保罗这段经历在使徒行传里面重复三次，大家对三次有没有印象？有没有？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几次？几次？三次。保罗身上的刺，他为了他身上的刺祷告过几次？三次。保罗这一次神向他显现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几次？三次。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你， If you want it, I'm going to give it to you. Amen. 记载三次的意思就是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记载三次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跟我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所以保罗第二次去传道的时候，不信的犹太人就说，那一个颠覆天下来的、搅乱天下来的，就是把这整个的地什么翻转过来的那一个人来的，那一个人就是保罗。他第三次出去，到了最后圣灵感动他要赶快回耶路撒冷。我们读这段历这一段的记载，真是不得了啊，真是不得了。你知道神一而再再而三向保罗显现他的力量，他的能力，他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不是出于人的。我们读一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二十到二十四节，你们也知道，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，或在众人面前，或在个人家里，我都教导你们，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，当向神悔改，信靠我主耶稣基督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，心甚迫切，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，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，说有捆绑与患难等待我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好，我先讲一处啊，心甚迫切，原文是什么？原文是什么？心被捆绑，被谁捆绑？保罗的心被谁捆绑了？被圣灵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哈，如果今天有人把你捆绑了，你会不会极力要解脱？会不会？当然会嘛，对不对？昨天我们看那个 video， 那个夫妻关系，对不对？哦，一开始那个对话很尖锐啊，对，哎，今天晚上只有两道菜啊，啊，丈夫说了，啊，太太说，我又不是开餐厅的。哈哈哈哈，哦，这个真的是哈，这个两道菜的意思呢，就是什么？我要把你什么捆一下，你应该做三道菜以上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妻子听到的时候，要不要脱啊？要不要脱这个捆绑？要不要？要脱这个捆绑？要不要？要脱啊！然后他怎么脱法？他说我家又不是开餐厅的，是不是？丈夫听到这个，哇，你这样讲的话，是不是又想要捆绑我一下？所以今天凡是在人际关系里面不顺服了，你被捆绑的时候，你想不想脱掉？想不想？弟兄姊妹，这都是因为从人来的，只要从人来的捆绑，也我想你也一直想要脱掉的，是不是？是因为人来的捆绑叫你自不自由，自不自由，真是不自由。弟兄姊妹，有一种捆绑你真的是祈求都来不及，那个捆绑叫做圣灵来的捆绑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我都要有这样子的经历，什么时候你被圣灵捆绑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想要挣脱，因为那个圣灵的捆绑绝对带给你自由。阿们。那个圣灵的捆绑绝对带给你一个释放，虽然是捆绑，却是一个最大的释放。那 我是没有办法用人的言语讲这么多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我都需要跟主求，我们都要进入这个经历。从神来给我们的捆绑，绝对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释放。你如果觉得你今天在你生命当中你有很多的捆绑，你要求的就是让圣灵来捆绑你，不是让你周围的人事物来捆绑你。第一，第二，凭着你自己的挣扎，所有人给你的捆绑，你要挣脱也挣脱不了。你挣脱的结果就是越来越苦毒，你挣脱的结果就是越来越怨言多。你看看保罗，当他被圣灵捆绑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他里面有任何一点的怨言？ 有没有？你有没有发现它里面有一点的苦毒？有没有？弟兄姊妹，我看不到，我看到的是喜乐，我看到的是盼望，我看到的是荣耀。他说什么？我们读一下红的字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弟兄姊妹，请问保罗是不是一个最自由的人？是不是？他有没有被死亡捆绑？没有。如果今天你被神捆绑，如果今天你被圣灵捆绑，你绝对从死亡里面得到一个自由，得到一个释放，并且你一定从人的期望里面得到一个释放。在你生命的周围，总是免不了有人对你的期待。在你生命的周围，你每一天，因为你在世界的里面，你一定碰到死亡的权势，你常常碰到的都是死亡的权势。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讲的时候说什么？你全身干净的，但是我今天需要把你的脚洗一洗。为什么需要每一天洗脚？因为今天我们行走在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满了死亡的权势，满了死亡的阴影。你每一天在这里行走，你需要主耶稣为你洗脚，你需要圣灵来洗你。而弟兄姊妹们，更好的是你被圣灵捆绑，阿们。因为你让圣灵捆绑的时候，绝对让你能够脱离死亡的权势。但是保罗这个人，他自己要负一个责任。当圣灵捆绑你的时候，他知道他从神领受的是什么。弟兄姊妹，跟你旁边人讲，认识你从神的领受。神给每一个人不同的领受，但是今天你要很清楚认识神给你的领受是什么。保罗非常的清楚神给他的领受是什么，他知道他的领受是什么。领受是什么？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相聚，我们今天人是不多，今天我们当中有很多的问题，有很多的不完全，有很多的情形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这里不是偶然相聚，在这里神的确也给我们一个负担，神今天也给我们一个看见。弟兄姊妹们，我愿意在你们当中，是因为神给我一个大的恩典。因为神知道今天在神儿女当中，我们需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，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让我们自己能够遇见神，让神能够尽情在我们当中做他很自由的福音的工作。阿们。在这里没有定罪，虽然我们是如此的不完全，这是一个神恩典的福音。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因着他的同在，他可以改变我们这一个人，他可以借着人的改变，让我们有不同的言语，有不同的行为。这是神恩典的福音。保罗说，我就是为了这个福音蒙召的，我就是为了这个福音奔跑前面的道路。他是紧紧被圣灵捆绑住的，所以他是一个最自由的人，死亡在他里面没有一点的权势。阿们。下面这一段圣经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的圣经。我刚才也说过，神不偏待人，跟你旁边的讲，神不偏待人。下面这一段圣经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证据。你知道神使用保罗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，对不对？下面记载的这一个人，这段记载之后就没有再记载他的了，只有这一段的记载。神真的不偏待人，但是这一段的记载却是我最喜欢的一段的圣经。因为真的说到神真的是不偏待人，神的显现真的是让我们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生命，不一样的力量，真的是把我们的生命整个翻转过来了。我们来读一段这段圣经好不好？我仔细的读可以吗？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， 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，就跑到前头，爬上桑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被从那里经过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：“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”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，都私下议论说：“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”撒该站着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我就还他四倍。”耶稣说：“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”跟你旁边的人讲，是神寻找到的你。没有一个人能够找到神的，可是这一个人真的很特别，我特别喜欢这段圣经。撒该是谁？是谁？是不是税吏长？他是不是税吏？是税吏中的什么长？长？是不是头头？是不是头头？对，今天他们说习总要贪污啊，要什么？是从哪里开始？头头。是不是头头？他是不是税吏长？你知道什么是税吏长吗？中国人另外有一句话，相当于什么？汉奸吗？而且是汉奸的什么头头？他是帮谁收税啊？帮谁收税？罗马是不是？以色列这一块地是谁的殖民地？罗马，对不对？他当了税吏长，他替谁收税？罗马人收税。对，请问他收税呢，是很公平呢，还是穷尽办法扣你的钱？他怎么收钱？一方面交给罗马政府，一方面怎么样？是不是进自己的口袋？是不是？好，请问耶利哥全城的人有没有不知道撒该这号人物的？知不知道？都不知道。知不知道？他比耶稣还有名呢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些人还不知道耶稣了，一提到撒该，全部都晓得他是谁。他真的是有名的汉奸头头。好，请问这样子的人，一般的人愿不愿意跟他做朋友？愿不愿意？你们讲嘛，愿不愿意？如果今天他从街上走过来的时候，请问你会是跑到前面跟他讲说：“嗨，撒该？”会不会？还是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怎么样往另外一边走过去了？你会哪种表现？是不是避他？是不是？好，这个人有没有钱？有没有钱？有钱。生活的好不好？好。实际上好不好？他有没有真正的朋友？能不能谈心说话？所以他听过耶稣的事啊，他知道耶稣做了神迹奇事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像这样子的人，他也想要脱离现状。你不要以为今天有钱的人他什么都有，他也想要脱离现状，只是他能不能脱离？他没有办法脱离。可他听见耶稣的，你知道吗？弟兄姊妹，他真的孤注一掷，他比别人都要认真。他知道耶稣来了，并且他还打听清楚主耶稣要经过哪一条路。平常我们呢，会不会做这个 research？ 我跟你讲，我们都不会做这个 research。 耶稣来了，好啊，主耶稣来啊，我们根本不晓得主耶稣要经过哪一条路，他仔细研究过了。好，结果呢，他去的时候发现那个街道是不是都塞满的人，都塞满的人。结果他个儿又长得什么特别矮，就好像我们去灯会的时候，哇，那个人很多，对不对？就好像我们的孩子，对不对？个儿特别矮，然后他就拉着我们，爸爸，爸爸， 看不见，看不见，他人矮，他都看不见。他不仅仅做了 research， 他看不见，他还想办法爬到树上去。你说他 desperate 不 desperate？ He's really desperate。因为今天你不要以为人有钱什么都有，关上门之后 ，He's desperate， really desperate。今天我们的情形也是这样子。是，可是他里面真的就是有一个渴慕，他知道耶稣真的能够救他。上一个主日的时候，我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，我去那个 Victory Temple， 大部分的人都是什么吸毒的，要不然就是贩毒的，对不对？那一天我所碰到那一个人，19岁，第一次进监狱，进进出出监狱20几年，到了最后他真是没办法了。可他里面他什么 ？He is so desperate， 他听见 Victory Temple，Let me give you a try。让我试试看，沙盖里面他真的是 desperate， 他到了树上去。主耶稣经过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主耶稣经过的时候，真是巧合啊！你我以为会巧合，结果他到他的树的下面的时候，主耶稣怎么样？抬头的嘛，一看，所以你我所有的情形，神都知道的，没有一件事情能够隐藏神的。他知道你今天，你如果心里面真是要他，弟兄姊妹，我敢跟你担保一句话，你如果心里面真是要耶稣，主耶稣一定跟你显现的。阿们，主耶稣一定跟你显现的。如果你跟其他人一样啊，看不见，那就看不见吧。我矮，那就我矮吧。弟兄姊妹，你怎么样的情形？如果你真是要耶稣，说真的，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拦阻你要耶稣的。真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拦阻你要耶稣的。他到了树上，抬头一看耶稣，你知道主耶稣就讲这一句话。主耶稣什么？就讲一句话，没有第二句话。我们一起讲一下好不好？这句话什么？太有能力了。他说：“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”你知道吗？从撒该当税吏长以来，从来没有人跟他讲过这句话。从来没有人跟他讲过这句话，而且跟他讲这一句话的是以色列人，他们所以为什么弥赛亚，这么圣洁的，这么从神那里来的，能够行神迹奇事的，他竟然他会讲说：“撒该，你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”因为所有耶利哥城里面所有的法利赛人，自己以为圣洁的，自己以为没有犯过罪的，全部都远离撒该，没有人愿意跟撒该来往，更不要说到撒该家里面住一夜。如果今天你去撒该家住一夜的时候，明天耶利哥的报纸全部都刊载了，马弟兄到撒该家里面住一夜，全城的人都晓得了，我还在地上要不要过生活？主耶稣说：“我今天要在家里住一夜。”主耶稣向他的显现，主耶稣这句话真的是把撒该给抓住了。弟兄姊妹们，撒该以前是被钱财抓住的人，是不是？他自不自由？喜不喜乐？不喜乐。今天主耶稣跟他讲了一句话，从神的口里，耶稣的口里，他讲这一句这么有恩典的话，这么有全能的话，抓住了耶稣，抓住了撒该。请问撒该得到了自由没有？得到一个大的自由。没有人告诉撒该该做什么。当神的灵、神的话抓住你的时候，你自然知道你要做什么。撒该的回答也从来不是人的回答，而是一个真正在圣灵里面被圣灵抓住的那个回答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主啊！”他马上承认耶稣是他的主。以前钱才是他的主，耶稣跟他说话的时候马上换了一个主人，耶稣是他的主。并且他说什么？我把一半分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我就在想，那你还剩下什么？剩下一条裤子。他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剩下的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因为神的灵抓住了他，这就是因为耶稣的显现抓住了他。很多弟兄姊妹读到这段圣经以后，一方面羡慕，一方面又怕。 哦，马弟兄啊，我有点怕，撒该的那个反应会不会成为我的反应？到时候神跟我显现，会不会说我把一半的钱捐出去？我虽然从来没有讹诈过别人，但是呢，我把一半的钱捐出去。哎呀，他怕，你知道吗？他怕。所以很多人，一方面要神显现，一方面怎么又立好了条件？耶稣啊，主啊，你跟我显现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让我一半的财产分出去啊！啊、哦，不要啊，不要啊！那你如果都给神一个限制的话，那我也没办法好好讲什么，对不对？如果每一次你都给神一个限制的时候，那你所领受的就不是神全然的能力，你就不是被神抓住嘛？因为你还是被你自己抓住嘛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被神抓住，也不是那一个时刻被神抓住而已，也是要用我们一生的日子来经历神恩典的福音。阿们。就像保罗一样，哎呀，我太喜欢这段圣经了，太喜欢圣经了。所以就是说，人子来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，神一个一个寻找我们，神一个一个知道我们所有人的光景。我记得2005年，我到菲律宾的马尼拉，因为那一年有好几十个年轻的孩子，他们已经把自己奉献给神了。他们有一个机会，从国内到马尼拉受训，受训完之后呢，就准备让神差派他们到回教国家去，就离开他们的故乡，就差到回教国家。大家知道什么是回教国家吗？啊，巴基斯坦啊，阿富汗啊，卡达、阿拉伯啊，这些国家就是预备好，就是准备呢被差派到回教国家去。大部分的都是18岁到25岁这个阶段的孩子。2005年，我有两次的机会到马尼拉去。啊，有一次，一个年轻的孩子上课的时候，马老师，我有问题。我为什么一直得不到圣灵充满？他说我一直跟主求圣灵充满，我为什么一直得不到圣灵充满？我跟他讲，如果你对神认真，神比你还要认真。如果你真是要神，神巴不得把他所有的都给你。我们可能一方面求圣灵充满，里面有很多的保留，你已经预先设定好了，你什么是不能给出去的。我在马尼拉的日子结束以后，我回了美国。有一天他写 email 给我，孩子写 email 给我，有些现在孩子还跟我联络。他说，马老师，你还记不记得那一天在课堂上我问你的，你怎么回答我？我说我永远记得，我永远记得。那一天我告诉你，你如果对神认真，神比你还要认真。弟兄姊妹们，永远是神自己抓住我们。阿们。什么叫做自己抓住神？就是你用你自己说一切的想法，你自己的立定好你的界限，你全部都想好了，然后你来到神的面前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第一个要先打破你自己所有的界限，先打破，然后神亲自给你显现。因为每一次你为你自己定好界限的时候，你已经把自己摆在捆绑的里面，神要释放你。阿们。神要释放你，你知道吗？凭着人不能释放的，那一天撒该得到一个最大的释放。我知道今天在人类当中有很多人的情形就像撒该啊。你知道今天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在今天这个世代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就是四个字。今天世界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吗？就是四个字，财富不均。每一个人都是向前看， 结果今天世界选出的人都是财富不均。你知道今天有多少的富有的人他能够经历像撒该那样子的自由？几乎没有。但是得到自由也不是富人该得到的自由。你说穷人要不要得到自由？没有钱的人要不要得到自由？有时候没有钱的人更容易被钱捆绑。我没有比别人更好，我说真的，我自己没有比别人更好，因为在我成长的环境的里面，我的确是经历到一个情形，因为在我成长的环境里面，我不是从一个很富有的家庭里面出来的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大家分享过，对不对？我跟我的姐姐，我们两个人都上私立初中。那一天我很偶然的机会，我在听到要缴学费的时候，我父亲跟我母亲讲说，孩子交学费的钱在哪里？这是我从小长大的里面我的印象是这样子。神知道我的情形，感谢主。每一次当有弟兄姊妹来服侍我们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神真的知道我们的情形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相信神，阿们。很多最近几年，神用他的仆人或是他所差派弟兄姊妹来服侍我们的时候，都有一个特点。我不说只有这个特点，都有一个特点。神告诉你 ，Don't worry about your finance。Amazing， 因为他知道我里面有个 worry。他说 ：“Don't worry about your finance today。”然后这一次我们到北加州服事的时候，神的仆人他讲的这句话真的特别。他说：“你退休以后的钱都没有问题，你退休以后的经济都没有问题，因为神知道我里面有这个 worry。”弟兄姊妹们，神顾念我们，神知道我们里面，神向我们说话，真的是释放我们得到自由。阿们。释放我们脱离一切的捆绑，我们真的是需要这样子来经历神，不是我们能够抓住神，是神能够抓住我们。我们一起站起来好不好？一起站起来，我们先读这一处圣经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。好，我们再读下面的。不是我们抓住神，乃是神抓住我们，我们为主活，因为神先服侍我们。用什么？一切都是神先起头。感谢赞美主，跟你旁边人讲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我们今天真的是在恩典的当中，我们真的是活在恩典的里面。神在恩典的里面，他会用他的方式，他极其愿意用他的圣灵来捆绑我们，来抓住我们。阿们。你要不要？你如果要的话，你把你自己奉献给主，神真的愿意来充满你，他真的愿意临到你的身上。你要经历一个你未曾经历过的自由、释放、喜乐，你真的要经历一个未曾经历过的能力在你生命的当中。当你生命慢慢改变的时候，你周遭的人就会开始闻到你身上耶稣的香气，让主自己在你生命里面得荣耀。